谢慧，兄长谢瞻，弟弟谢卓，堂叔谢旦，谢玉，儿子谢寻，玄孙谢威，谢玉弟弟谢纯，谢树，谢树孙子谢跳，谢方明，儿子谢慧莲，谢灵运，孙子谢超宗，曾孙谢己清。谢慧，字宣明，是陈俊阳甲人，晋朝太常谢婆的玄孙。谢婆的儿子谢义、谢惧、谢安、谢万、谢铁都在前代史书中著名。谢惧的儿子谢朗，字长度，官至东阳太守。谢朗的儿子谢仲，字景仲，官至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骠骑长史。谢仲的儿子谢炫、谢瞻、谢慧、谢卓、谢顿。谢炫官至宋武帝镇军长史，早年去世。谢慧起初担任孟昶的建威府中兵参军。孟昶死后，宋武帝问刘牧之反斜杠孟昶府中谁能进入我的府中。反斜杠刘牧之举荐谢慧，当即任命他为太尉参军。武帝将要审讯案件，那天早上刑狱参军生病，让谢慧代替。谢慧在车中浏览了一遍审讯文书，随即询问，应答没有失误。武帝感到惊奇，当天就任命他掌管刑狱贼曹，多次升迁至太尉主簿。跟随征讨司马修之，当时徐魁之战死，武帝打算亲自登案，众将劝谏不听。谢慧抱住武帝，武帝说，反斜杠我杀了你。反斜杠谢慧说，反斜杠天下可以没有谢慧，但不能没有您，谢慧死有什么。反斜杠恰逢胡帆登岸，贼兵退却才停止。谢慧风度优美，善于言谈欢笑，眉眼分明，鬓发如墨。他涉猎文章义理，广博通达，当时人把他比作杨德祖，稍微有些不及。谢慧听到后仍以为憾。武帝非常喜爱赏识他，跟随征伐关中、洛阳，内外重要职务都委托给他。武帝在彭城大会命人拿出纸笔赋诗，谢慧担心武帝有失误，起身劝谏武帝，当即代作诗说，反斜杠先荡临淄会，却清河落尘，华阳有意计，桃林无福伦。反斜杠于是群臣一起作诗。当时谢坤的风采为江左第一，曾与谢慧同在武帝面前，武帝看着他们说，反斜杠一时间竟有两位玉人啊。反斜杠刘牧之派人陈述事情，谢慧往往提出不同意见，刘牧之愤怒地说，反斜杠你还有回来的时候吗？反斜杠等到武帝打算任命谢慧为从事中郎，刘牧之坚持不同意，所以直到刘牧之去世，谢慧都没有升迁。等到刘牧之的死讯传来，武帝哭得非常悲痛，说，反斜杠丧失了我的贤友。反斜杠谢慧当时正值值班，非常高兴，亲自入阁参与审问。那一天教令发出，转任谢慧为从事中郎。宋朝建立，谢慧任右卫将军，加授侍中。武帝听说咸阳沦陷，打算再次北伐，谢慧劝谏说兵马疲劳，才停止。于是登城北望，感慨不悦，于是命群僚朗诵诗歌。谢慧吟咏王粲的诗说，反斜杠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误笔下全人，愧然伤心肝。反斜杠武帝流泪不能自止。等到武帝在石头城接受禅让，登坛被法驾入宫，谢慧率领游军担任警卫，加授中领军，封武昌县公。永初二年，因在颁发玺印时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却误封为北海太守裘，被追究削去谢慧的侍中职务。不久转任领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依照晋朝中军杨护的先例入职殿省总领宿卫。等到武帝生病，赐给班建二十人与徐献之、傅亮、谭道济一同侍奉医药。少帝即位，加授中书令，与徐献之、傅亮辅政。等到少帝被废，徐献之让谢慧兼任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加授都督，想让他居外作为支援，担心文帝到来或许会利用他人，所以迅速由此任命，精兵旧将都配备给他。文帝即位，谢慧担心不能离京，非常忧虑惶恐。等到从新亭出发，回头看着石头城，高兴地说，反斜杠现在得以脱身了。反斜杠进封建平郡公，坚决推辞，又赐给鼓吹一部。到江陵后，深交侍中王华，希望以此免祸。两个女儿将嫁给彭城王刘义康，新野侯刘义宾。元嘉二年， 派妻子和长子谢世修送女儿回京都。在此之前，景平年间魏军攻取河南，到这时想诛杀徐献之等人并讨伐谢晦，声称北上，又说是败绩金陵，准备传之。傅亮写信给谢晦说反斜杠征伐和硕，事情还未结束，朝廷内外的忧虑担心害怕的人很多，反斜杠又说反斜杠应当派外间万佑宗前往反斜杠。当时朝廷的处置不同寻常，这个计划颇多泄露。元嘉三年正月，谢晦的弟弟黄门侍郎谢卓派使者急告谢晦，谢晦仍然以为不对，召来资义参军何承天，把傅亮的信给他看，说反斜杠估计万佑宗一两天内必到，傅公担心我多事，所以先派这封信。反斜杠何承天说，反斜杠外面听到的都说西讨已经决定，万佑宗哪有来的道理。反斜杠谢晦还认为虚假，让何承天预先准备答复诏书的起奏草稿，北行应该等到明年。江夏内史程道会得到浔阳人的信，说事情已经确实，让捉拿谢晦。谢晦向何承天问计，回答说反斜杠蒙受将军特殊照顾，常想报答恩德，事变到了怎敢隐瞒实情，然而明日戒严，动用军法，我的一点想法恐怕不能说完。反斜杠谢晦害怕地说，反斜杠你难道想让我自杀吗？反斜杠何承天说，反斜杠还没有到这一步，是身在境外。反斜杠谢晦说，反斜杠荆州是用武之地，兵粮容易供给，你姑且决战，逃走又有什么晚？我不爱惜生命，辜负了先帝的顾念，怎么办？反斜杠又对何承天说，反斜杠万佑宗还没有到，如果过两三天没有消息，便是不再来了吗？反斜杠何承天说，反斜杠程道会说事情已经确定，哪里容得再怀疑。反斜杠谢晦想烧掉南蛮的兵籍，率领现有兵力决战，世人多劝他发兵。谢晦问众将，反斜杠战士三千足够守城吗？反斜杠南蛮司马周超说，反斜杠不只是守城，如果有外敌也可以立功。反斜杠司马宇登之请求解除司马南郡的职务授予周超，谢晦当即任命周超为司马，转任宇登之为长史。文帝诛杀徐献之等人，以及谢晦的儿子谢世修，逮捕谢卓，谢卓的儿子谢世平，兄长的儿子谢绍等人。谢晦知道后，先为徐献之、傅亮举哀，然后发布子弟的死讯。不久，自己出来到社堂，聚集得到精兵三万人，于是上表说，反斜杠臣等如果志在专权，不顾国家法典，就应当辅佐幼主，辜负天日，岂能顺流二千里，空管三月，奉迎銮驾，以遵从后继之君。所以庐陵王在荥阳之事屡次被猜疑，积怨犯上，自取非命，不有所废，将何以兴，耿眼不把敌人留给君府，臣又有什么辜负宋氏的地方呢？反斜杠又说，反斜杠徐献之、傅亮无罪被杀，王弘兄弟亲率浮躁冒进，王华猜忌残忍。反斜杠文帝当时已经戒严，上书发符到荆州公布他的罪状。谢晦率众二万从江陵出发，船舰从江津排列到破冢，旗帜相应，感叹说，反斜杠恨不得让这支军队成为秦王之师。反斜杠发檄文到建业，陈述王弘、王谭守、王华等人的罪行，又上表陈情。起初谢晦与徐献之、傅亮谋划保全自己的计策，谢晦占据上游，谭道济镇守广陵，各自拥有强兵，足以制衡朝廷。徐献之、傅亮在朝中掌权，可以持久。等到文帝将要出发，召见谭道济，把军队托付给他。谢晦起初认为谭道济不能保全，等到听说他来了，大军都溃散了。谢晦找到小船回到江陵。起初雍州刺史刘粹派弟弟晋陵太守刘道济与台军主将沈敞之袭击江陵，到沙桥周超大败他们。不久谢晦到江陵，没有其他处置，只是惭愧地向周超道歉而已。周超当夜到到燕之处投降，谢晦于是带着弟弟谢顿、兄长的儿子谢世基等七人向北逃走。谢顿肥胖不能骑马，谢晦常常等他不能快走。到安陆岩头，谢晦的旧部戍主光顺之将他用囚车押送建业，在路上坐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投降后到燕之，让他参与府事。刘粹派人告诉到燕之， 沙桥之败是由于周超。道彦之于是逮捕周超与谢慧等人一同处死。谢世基是谢炫的儿子，有才气，临死作连句诗说：反斜杠尾灾横海陵，壮以垂天意，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石。反斜杠谢慧叙诗说：反斜杠公遂谋袭人，保退无智力，既设太行险，思路性难治。反斜杠谢慧的女儿是彭城王刘义康的妃子，聪明有才貌，披散头发赤脚与谢慧诀别说：反斜杠阿父，大丈夫应当横尸战场，怎能曝尸都市。反斜杠说完大哭气绝，行人为之落泪。谢慧死时37岁。雨登之、殷道鸾、何成天从谢慧事件后都被宽恕。谢瞻，字轩远，一名谢言，字通远，是谢慧的二哥。6岁能写文章，作子时应赞，果然诗被当时才是赞叹惊异。与堂叔谢坤、族弟谢灵运都有盛名。曾作喜记诗，谢灵运书写，谢坤吟咏。王宏在作，认为这是三绝。谢瞻幼年丧父，叔母刘氏抚养有恩，兄弟侍奉他如同至亲。刘氏弟弟刘柳任吴郡太守，带姐姐同行，谢瞻不能远离，从楚台秘书郎辞职跟随，所以担任刘柳的建威长史。后来任宋武帝相国，从事中郎。谢慧当时任宋台右卫，权势已经很重，从彭城回京都迎接家眷，宾客云集。当时谢瞻在家，惊骇地对谢慧说：反斜杠我家以朴素退让为业，你却势力轻动朝野，这难道是家门之福吗？反斜杠于是用篱笆隔开门庭说：反斜杠我不忍心看到这个。反斜杠后来趁宴集，谢灵运问谢慧：反斜杠潘岳、陆基与贾充谁优谁劣？反斜杠谢慧说：反斜杠潘岳谄媚全门，陆基争竞不止，都不能保身，自求多福。贾充功勋名望辅佐当世，不能相提并论。反斜杠谢灵运说：反斜杠潘岳、陆基才学为一时之冠，比起贾充本来相差很远。反斜杠谢瞻神色严肃地说：反斜杠如果身处富贵而能舍弃权势，那么是非就不能产生，轻微就没有由来。君子以明哲保身，大概就在这里吧。反斜杠常常这样才艺谢会。等到回到彭城，对武帝说：反斜杠臣本是寒素之士，父祖官位不过2000担，弟弟年纪才30岁，志趣才能平庸，所任职位显要机密，福气过分，灾祸就会产生，特别请求降职贬黜，以保全衰败之家。反斜杠前后多次陈说。武帝想任命谢瞻为吴兴郡守，又自己陈请，于是任豫章太守。谢慧有时把朝廷机密告诉谢瞻，谢瞻就像亲戚就有说起作为笑谈，以断绝他的言语。谢慧于是建立辅佐之功，谢瞻更加忧虑恐惧。永初2年，在郡中生病不治疗，希望生命不长。谢慧听到病情奔波而来，谢瞻见到他说：反斜杠你是国家大臣，又总领军务，万里远出，必定产生怀疑诽谤。反斜杠当时果然有人假告谢慧谋反。谢瞻病重回到京都，武帝因为谢慧掌管禁军不能出宿，让谢瞻住在晋朝南郡公主女婿杨奔的旧宅，在领军府东门。谢瞻说：反斜杠我有先人的旧屋，为何住在这里？反斜杠临终给谢慧写信说：反斜杠我能归古山脚下，又有什么遗憾？弟弟号字勉励，为国为家。反斜杠去世时35岁。谢瞻文章之美，与堂叔谢坤、族弟谢灵运相敌。谢灵运的父亲谢焕没有才能，任秘书郎，早年去世，而谢灵运喜好评论人物。谢混担忧他，想加以才艺，没有方法，对谢瞻说：反斜杠非你不可。反斜杠于是与谢慧、谢耀、谢宏威等人一起游玩，让谢瞻与谢灵运同车。谢灵运上车便评价人物，谢瞻对他说：反斜杠秘书郎早年去世，谈论的人也互有一同。反斜杠谢灵运默然，言论从此衰减停止。弟弟谢卓字宣敬，年仅几岁时生母郭氏生病，谢卓早晚侍候，温亲之礼，勤劳，面容忧戚，未曾暂时改变。恐怕仆人服侍疾病，懈怠疲倦，亲自操劳。母亲因为生病害怕受惊，而谢卓微小举动都过于谨慎，一家尊卑都被谢卓的智性感动， 都脱鞋行走，摒弃说话，这样十几年，官至黄门侍郎，因牵连被处死。谢旦，字景衡，是谢惠的堂叔，祖父谢安是东晋太傅，父亲谢尧曾任琅琊王友。谢旦性格放任旷达，仗义直气，不经营当世事务，与顺阳人范泰结为超脱世俗的交情，历任尚书职位。宋武帝将要接受禅让时，有关部门商议派侍中刘瑞进献玉玺，武帝说这个选择应当符合众望，于是让谢旦代理此事。谢旦曾陪侍皇帝宴饮，畅饮时直言不讳，无所屈从，郑先知想要追究他，武帝认为谢旦是方外之士，不应用世俗规矩约束他，但心里不高兴，不再委以重任。后来又一次陪侍饮酒，最后对武帝说，陛下任用群臣，只需委屈顺从的人才被尊重，像吉安那样的人没有用处。武帝大笑。景平年间多次升迁至左光禄大夫，侄子谢惠任荆州刺史，将要赴镇所时来向谢旦告别。谢惠神色自负，谢旦问他年龄，回答35岁。谢旦笑道，从前寻中郎29岁任北府都督，你相比他已经老了。谢惠十分惭愧。元嘉年间官至侍中、特进、金子光禄大夫，去世。当初谢旦的堂弟谢混与刘毅亲近，谢旦常为此忧虑，渐渐疏远谢混，每每对弟弟谢仆、侄子谢瞻说，易受谢混这种性格终究会毁掉家族。谢混不久被诛杀，朝廷因谢旦事先说过这话，所以没有牵连他。谢仆字景山，自幼孝顺有爱，祖父谢安非常赏识喜爱他，官至光禄勋。谢玉字景仁，是谢朗的弟弟谢允的儿子，也是谢惠的堂叔，名字与宋武帝的名讳相同，所以用字行事。谢允字令度，官至宣城内史。谢景仁自幼被堂祖谢安赏识，最初任前军行参军、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的宠臣张法顺权倾一时，朝廷内外无人不登门拜访，只有景仁不去，30岁才任著作左郎。桓玄诛杀司马元显，见到景仁，对在座的人说，司马树人父子怎能不拜王，竟让谢景仁30岁才做著作左郎。桓玄建立楚台，让景仁补任黄门侍郎。等到桓玄篡位，景仁兼任骁骑将军。景仁博闻强记，善于讲述前人的言行，桓玄每次与他交谈不知疲倦。桓玄出行，因仲文、卞范之等人都骑马散从，却让景仁陪乘辇车。宋武帝任桓修辅军中兵参军时，曾拜访景仁咨询事情，景仁与他交谈得十分投契，于是留武帝吃饭，饭还没做好，景仁被桓玄召见。桓玄性格急躁，顷刻间骑马的使者相继到来，武帝多次请求离开，景仁不许，说主上对待我应当有一定规矩，我想与客人吃饭，难道不能等吗？最终安然坐定吃饱饭，然后才去应召。武帝非常感激他。等到平定建业，景仁与百官一同觐见，武帝看着他说，这是名门之孙。历任武帝镇军司马，又任车骑司马。义熙5年，武帝将要讨伐慕容超，朝议都认为不可。刘毅当时镇守姑熟，坚决阻止武帝，认为苻坚入侵时，谢太傅尚且不亲自出征，宰相远出会动摇根本。只有景仁说，您建立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顺应天人之心，虽然功业高于古代，但德性刑罚尚未树立，应当推翻灭亡的、巩固存在的、广振威势谋略。平定之后养精蓄锐，然后官兵落水之滨，修复陵寝，怎能纵敌留下祸患呢？武帝听从了他。等到北伐，大司马琅琊王是天子的同母弟，身份相当于储君，武帝深以根本为忧，调任景仁为大司马左司马，专门总管府中事务，又升任吏部尚书。当时堂兄谢混任尚书左仆射，依照制度不能相互监督，武帝启奏依照仆射王彪之、尚书王绍的潜力，景仁不解除职务，因选拔吏部令史行安泰为都令史、平原太守，两个官职同时授予。安泰以令史的身份拜谒灵庙，被御史中丞郑先知检举，景仁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义熙11年，任左仆射。景仁性格矜持严正整洁，居住的房屋干净美丽， 每次吐唾沫就吐在左右侍从的衣服上，事后就听任他们清洗一天。每次想吐唾沫，左右侍从争相来接受。武帝非常了解看重他，用婚姻来连结。庐陵王刘义真的王妃是景仁的女儿，义熙十二年去世，追赠金子光禄大夫。下葬那天，武帝亲自吊唁，十分悲痛。儿子谢寻，字太温，官至鄱阳太守。谢寻的儿子谢孺子，少年时与族兄谢庄齐名，多才多艺，尤其擅长声律。车骑将军王玉是谢孺子的表兄，曾与孺子在同台宴饮，孺子吹笙，王玉自己起舞，随后叹息道：“今天真让人飘然有衣水，落水间的意趣。”任新安王主簿，出任庐将军太守，辞官。宋孝武对有关部门说：“谢孺子不可屈就小郡。”于是任命他为司徒主簿。后来殷家平请求任西阳太守，在官任上去世。儿子谢景少年时与堂叔谢眺一起知名，其近邻王萧子良开设西邸，招纳文学之士，谢景也参与其中，官至中书郎。梁天监年间任左护尚书，两次升迁任侍中，坚决推辞年老，请求金子光禄大夫，皇帝不高兴，未予续用，恰逢去世。儿子谢威字玄度，风度优美，好学善写文章，官至兼中书舍人，与河东人裴子野、沛国人刘显同官友好。当时为中山王元略返回北方，梁武帝在武德殿设宴送行，赋诗三十韵，限三刻完成。谢威两刻便写成，文词很美，皇帝看了两遍，又为林汝侯萧游撰写《放生文》，也被世人赞赏。后来受任尚书左丞。等到昭明太子去世，梁武帝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将要发出诏书，只召见尚书右仆射何进荣、宣惠将军孔修元以及谢威三人参与商议。谢威当时年龄和官位还轻，但所受的信任待遇已经很重。后来在北中郎豫章王长史、南兰陵太守任上去世，有文集二十卷。谢纯字景茂，是谢景仁的弟弟。刘义镇守江陵，任命他为魏军长史、南平相。等到王镇恶袭击刘义，刘义当时生病，左使听说军队到来，骑马跑回府中，左右侍从拉车想让他回到外舍。谢纯斥责说：“我是人家的官吏，逃要逃到哪里去？”等到进入府中，刘义兵败，众人溃散，谢纯被人杀害。谢纯的弟弟谢寒，字景寒，官至司徒右长史。谢寒的弟弟谢树，字景仙，小字袋儿。少年时有极高的品行，跟随谢纯在江陵。谢纯被害，谢树护送谢纯的灵柩回都城，到西塞遇到暴风，谢纯的灵船漂流不知去向，谢树乘坐小船寻找，经过谢纯妻子与氏的船，与氏派人说小郎去了一定赶不上，难道要存亡一起吗？谢树哭着回答：“如果安全到达岸边，还需要料理，如果已经遭遇意外，我也无心独自活下去。”于是冒着风浪前进，看到谢纯的灵柩几乎沉没，谢树嚎叫呼天，幸而得以免难。大家都认为是京城所致，武帝听说后嘉奖他。等到他担任豫州刺史时，暗示中正任命他为营主簿，很受器重。谢景仁喜爱谢寒而憎恶谢树，曾设宴请送武帝，希望让谢寒预先坐席，而武帝召见谢树。谢树知道这不是谢景仁的本意，又顾虑武帝的命令，请求急事不从。武帝派人持马呼叫谢树，必须等他到才吃饭，他就是这样被看中。等到谢景仁生病，谢树尽心照料汤药，饮食必定先尝再进，衣不解带，不梳洗几十天，谢景仁深感惭愧，于是兄弟友爱更加深厚。等到谢景仁去世，谢树哀嚎超过理智。谢景仁身体肥壮，买了好几具棺材都不合用，谢树哀伤惶恐，亲自挑选才得到合适的。任太尉参军，随从征讨司马修之，封吉阳县五等侯。元嘉二年受任中书侍郎，后来任彭城王刘义康的骠骑长史兼南郡太守。刘义康入朝任宰相，谢树又任司徒左长史，转任左卫将军。为官清廉简约，私人没有宅舍，刘义康待他很优厚。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都与他交情异常。谢树风度优美，举止得体，刘湛常对人说：“ 我见到谢道从未满足。雍州刺史张绍因贪污将受死刑，谢树上表陈述张绍是先朝旧勋，因受宽恕，文帝亲笔下诏采纳了他的意见。谢树对儿子谢宗说，主上怜惜张绍一贯忠诚，自然会从宽饶恕，我的奏章恰巧符合圣意，所以被特别采纳。如果这件事传扬出去，就是侵夺主上的恩德，让谢宗当着面烧掉奏章。皇帝后来对张绍说，你得以免罪是谢树的力量。谢树患有心气虚弱之病，性情有时错乱，在吴兴太守任上去世。灵柩运回距离都城还有几十里时，殷景仁、刘湛同乘马车前去迎接，望着船流泪。等到刘湛被诛杀，刘义康外放镇守，临行时叹息道，谢树只劝我退让，刘湛只劝我进取，谢树死了而刘湛活着，我所以得罪。文帝也说，谢树如果活着，刘义康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三个儿子，谢宗、谢约、谢伟。谢宗有才艺，擅长隶书，任太子中舍人，与范晔谋反被处死。谢约也死了。谢伟娶宋文帝第五女长城公主，一向被谢宗、谢约憎恨，得以免死，流放广州，孝建年间回到都城。他方正文雅，有父亲的风范，官至正元郎。儿子谢跳，谢跳字玄辉，少年时好学，有美好的名声，文章清丽。任其随王萧子龙的镇西公曹，转任文学。萧子龙在荆州喜好辞赋，谢跳尤其被赏识，日夜不分离。长史王秀之以谢跳年少而动摇其心，想要报告朝廷。谢跳知道后，借势请求回京，途中作诗寄给西府说，常恐因损机，时局委言霜，既言未罗者，辽阔以高翔就是指这件事。于是受任新安王中军记事。谢跳写信辞别萧子龙说，我不过是黄屋之水，想朝宗入海，却常常枯竭，烈马奔车，希望奔驰而中途疲惫。为什么呢？因为原野草木摇落，面对他感到惆怅，歧路东西有时令人呜咽，何况空怀福音道义之心，皈依之志却无从实现，遥远如坠落的雨滴，飘荡似秋天的果实。我实在是平庸之辈，才能品行无足挂齿，恰逢天地清明，山川容纳，包养采择微小之人，搜罗选拔点滴善行，所以能够放下农具，侍奉笔砚于兔园。东游三江，西泛七泽，军旅中辛苦，宴饮时从容，长裙日日脱曳，后车时时徒游，荣耀立于府庭，恩惠施于颜色，如暮发晒阳，不可测其边际，扪心自问，报答之恩早已是于击鼓，不料沧海未动，波尘自己激荡，渤海方春，旅鸟先已谢世，藩府宫室显得凄清，旧居草庐一派寂寥，轻舟逆流回，孤影独留，白云在天，龙门不见，离开人得越久，思念人得越深，只待清江可望，在春竹等候归船，朱底方开，以蓬心效忠于秋实，如果簪履尚存，任席未改，即使我身田沟壑，还望妻子能知归路。擦泪告辞，悲从中来。当时荆州的书信往返倚仗迅速，谢跳执笔立成，文不加点，以本官兼任尚书殿中郎。隆昌初年，下令谢跳接待北使，谢跳自认为口拙，上表推辞，被允许。明帝辅政时，任命他为骠骑咨议，兼记事，掌管霸府文书，又掌管中书诏告，转任中书郎。初经任晋安王镇北咨议，南东海太守，代行南徐州事务。告发王进则谋反，皇帝非常赏识他，升任尚书吏部郎。谢跳上表三次退让，中书怀疑谢跳的官位不够推让，以此询问国子祭酒沈约。沈约说，宋元嘉年间，范晔退让吏部，朱修之退让黄门，蔡兴宗退让中书，都是三次上表并得到诏书答复，近代小官不推让便成为常俗，恐怕有违谦让之意。王蓝田、刘安西都是贵重之人，起初并不推让，现在怎能羡慕这种不推让呢？孙兴公、孔济都退让济史，现在怎能三蜀都推让呢？谢吏部现在授予超越等级的官阶，推让别有原因，起官官职大小，谦逊的美德本出于人情，如果大官必定推让， 便与到朝廷上表彰没有不同。惯例如此，认为完全无疑。谢眺推让，皇帝幽诏答复不许。谢眺擅长草书和隶书，擅长五言诗，沈约常说两百年来没有这样的诗。晋皇后迁葬山陵时，谢眺撰写哀册文，其事无人能及。东昏侯失去德性，将使想立江夏王萧宝玄，后来又犹豫不决，与弟弟江嗣秘密对谢眺说，江夏王年纪轻，倘若不能胜任，不能再行废立之事。石安王年纪大，入朝继位，不违背众人期望。我们并非借此求取富贵，只求国家安定罢了。逍遥光又派亲信刘峰向谢眺表达心意。谢眺自认为受明帝恩遇，不肯回应。过了几天，逍遥光让谢眺兼任卫尉事务，谢眺害怕被牵连，就把姜石等人的谋划告诉了左兴盛，又对刘轩说，石安王一旦南面称帝，那么刘峰、刘晏就会占据您现在的职位，而您只会被看作反复无常的人。刘轩假装吃惊，迅速报告了石安王和姜石。石安王想外放谢眺为东阳太守，姜石坚持不同意。在此之前，谢眺常常轻视姜石的为人，姜石曾去拜访谢眺，谢眺便说有一首诗叫左右去取，接着又停下了。姜石问原因，谢眺说确定又不急了。姜石认为谢眺轻视自己。后来姜石和弟弟姜嗣、刘峰、刘晏一起等候谢眺，谢眺对姜石说，可以说是携带两条江的双流，以此嘲弄他们。姜石更加不能忍受，到这时便设计陷害谢眺，下诏公布谢眺的过恶，逮捕交付廷尉，又派御史忠诚范秀上奏收捕谢眺，下狱而死，时年36岁。临死时对门下宾客说，寄予沈公，您正在撰写三代史，也不能见到我的结局。当初谢眺告发王敬泽谋反，王敬泽的女儿是谢眺的妻子，常怀刀想报复谢眺，谢眺不敢见他。等到要拜吏部时，谢眺非常谦逊，尚书郎范缜嘲弄他说，您的才华无愧于小选，只是遗憾不能行于寡妻。谢眺面有愧色，等到被杀时叹息说，天道难道不可明察吗？我虽然没有杀王公，王公却因我而死。谢眺喜欢讲业人才，会稽孔季略有文才，未被当时人所知，孔圭曾让他起草辞让的表彰给谢眺看。谢眺嗟叹吟咏了很久，亲手折简书写，对孔圭说，世子名声未立，应当共同讲业成之，不要吝惜齿牙舆论。他就是这样喜欢讲业人才。谢眺和英瑞一向与梁武帝以文章相知，梁武帝把大女儿永兴公主嫁给英瑞的儿子英君，二女儿永氏公主嫁给谢眺的儿子谢摩。等到梁武帝为雍州刺史时，两个女儿都暂时随母亲前往州中。等到武帝即位，两位公主才随母亲回京。武帝亲视谢摩，又因为门第孤单，想改嫁给张弘策的儿子，张弘策去世，又把她嫁给王志的儿子王英。而谢摩不堪叹恨，写了一篇相诗的书信赠给公主，公主呈给武帝，武帝很怜惜感叹，但公主终究不能回来。不久任用谢摩为新安县令，逐渐升迁为王府咨议。当时人认为沈约早年与谢眺友好，替谢眺写了这封信。谢方明是刘裕的从祖弟弟，祖父谢铁字铁石，官至永嘉太守，父亲谢冲字秀度，中书郎，家在会稽，因病回乡，被孙恩杀害，追赠散骑常侍。谢方明随伯父吴兴太守谢邈在郡中，孙恩侵犯会稽，东部各郡响应，吴兴人胡杰告彪攻破东迁县，谢方明劝谢邈躲避，谢邈不听，贼兵到来被害，谢方明逃脱。当初谢邈的七弟长乐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毅、裘玄达都投靠谢邈，谢邈礼遇很简慢，二人都怀恨在心，于是与孙恩勾结。刘牢之、谢岩等讨伐孙恩，孙恩逃往临海，冯嗣之等不能同去，便重新聚合。谢方明身体素来瘦弱，但勇敢果断过人，召集谢邈的门生讨伐冯嗣之等，全部擒获，亲手杀了他们。当时战乱后吉凶李废，谢方明全家遇祸，资产无疑，而办理丧事尽力，几个月后安葬送终都完毕，太平世道背礼也不能超过。不久孙恩再次攻陷会稽， 谢衍被害。于是悬赏捉拿谢方明很急，谢方明在上虞载着母亲和妹妹逃往东阳，由黄聂桥出鄱阳，搭船回到都城，寄居在国子学。流离艰险，备尝困苦，而坚贞的操守在贫困中没有改变。桓玄攻克建业，丹阳引变犯之势力轻动朝野，想将女儿嫁给谢方明，谢方明始终不答应。桓玄听说后赞赏他，当即任命为著作左郎。后来堂兄谢景仁举荐他为宋武帝的中军主簿，谢方明知无不为，武帝亲自对他说，惭愧未有瓜眼之赏，暂且与你共享豫章国的禄位，屡次加以赏赐。谢方明严肃恭敬，善于自处，即使在暗室中也未尝有懈怠的样子。堂兄谢混有重名，谢方明只是年节朝拜而已。丹阳尹刘牧之权重当时，朝野屈服，不去的只有谢混、谢方明、西僧师、蔡括四人而已。刘牧之很愤恨，等到谢混等人被杀后，谢方明、蔡括来往拜访刘牧之，刘牧之大喜，告诉武帝说，谢方明可说是名门骏马，至于蔡括直率，都是台顶人物，更不用说还有才干。不久转任从事中郎，仍为右将军刘道连的长史，武帝下令府中重事都咨询他决定。辅转为中军长史，不久加任晋陵太守，又任骠骑长史、南郡相，委任如初。曾到年中，江陵县监狱中的囚犯无论罪行轻重，全部放回家，让他们过了正月初三再回来，最重的有20多人，主簿以下官吏没有不怀疑恐惧的。当时晋陵郡宋固的主簿洪继贤、徐寿之都随同在西部，坚决劝谏，认为古人虽有过这样的事，但或许是记载夸大之词，而且当今人情虚伪浅薄，不能以古意相许。谢方明不采纳，一时全部遣送。囚犯和父兄都惊喜流泪，以为即使死去也无遗憾。到了期限，有一名重罪囚犯酒醉不能回来，过了2天才返回。还有一名囚犯10天不来，武官朱干七请求觐见，想亲自去追捕。谢方明知道是为了囚犯的事，让左右谢绝武官不必进来，囚犯自然会回来。这个囚犯在乡里徘徊，不敢自己回来，乡村的人责备并带领他送回来，最终没有逃跑的人。远近的人赞叹佩服。宋武帝受禅即位，谢方明官至侍中，丹阳尹有能干的名声，转任会稽太守。江东人口众多，风俗严峻刻薄，强凌弱，坚立风起，扶书以下，文书接连不断。谢方明深通政体，不拘泥于文法，宽略科系，务在统领。贵族豪士没有敢犯禁的。废除比武连坐，判决长期积压的狱案。前后征伐，每次兵运不足，都征调士属，士定都让他们回乡。而守宰不明，与夺乖谬，人事不道，必被压抑。谢方明拣选精当，各顺所宜，东部百姓称颂。他性情尤其爱惜人物，未曾有是非，承继前任，不改变其政。一定要改的，则逐渐改变，使无迹可寻。儿子谢惠莲10岁就能写文章，族兄谢灵运赞赏他说，没有文章，面对惠莲就能得到佳句。曾在永嘉西塘构思诗，整日不成，忽然梦见惠莲，就得到池塘生春草句，大为精巧。常说这句有神功，不是我的话。本周征辟为主簿，不就。谢惠莲先前宠爱会稽郡吏杜德林，等到守父丧，赠给五言诗10多首，成留尊归路等篇就是。因此被废弃，不能做官。尚书仆射殷景仁爱惜他的才华，在闲谈时对文帝说，我小时候就见过这些诗，而议论者说是惠莲所作，其实不是。文帝说，若是这样，就应该让他通达。元嘉7年，才人司徒彭城王刘义康的法曹行参军。刘义康修东府城，城壕中得到古墓，为之改葬，让谢惠莲写祭文，等待他写成，文章很美。又作雪赋，以华丽奇丽见称。谢灵运见到他的新文，常说章华再生也不能改变。文章都流行于世，37岁去世。因为早亡，轻薄多过失，所以官职不显。谢惠莲弟谢惠轩，官至临川太守。谢灵运是安西将军谢毅的曾孙，谢方明的侄子。祖父谢玄，晋车骑将军。 父亲谢焕生来不聪明，官至秘书郎、早亡。谢灵运幼年就聪颖，谢玄很惊异，对亲信说：“我既然生了谢焕，谢焕的儿子为什么不及我？”谢灵运少年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与颜延之同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超过颜延之，深沉细密则不如。堂叔谢混特别爱护他，袭封康乐公，按国公立授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任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性情豪奢，车服先例，衣物多改就行制，世人共同效法，都称谢康乐。累迁秘书丞，因事免官。宋武帝在长安，谢灵运为世子中军资义黄门侍郎，奉命出使到彭城慰劳武帝，作传征赋。后来任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帅因擅自杀死门生免官。宋寿善将功爵为侯，又任太子左卫帅。谢灵运多违反礼度，朝廷只以文艺对待他，不把实际政务委任，自己认为才能因参与权要，既然不被知遇，常怀愤恨。庐陵王刘义珍少年爱好文集，与谢灵运情谊异常。少帝即位，大权在大臣，谢灵运煽动异同，诽谤执政司徒徐献之等忧虑，外放他为永嘉太守。郡中有名山水，谢灵运素所爱好。出任太守不得志，便肆意游遨，遍历各县，动辄超过十天半月。治理百姓听讼，不再关心，所到之处就作诗咏诗以表达心意。在郡中满一年，称病离职，从弟谢惠、谢耀、谢宏威等都写信劝阻，不听。谢灵运父母和祖父都葬在始宁县，并有旧宅和别墅，于是移籍会稽，修整旧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纯之等放荡为乐，有终老之志。没有一首诗传到都城，贵贱无不竞相抄写，一夜之间世数都传遍，名动都城。作《山居赋》，并自著以言其事。文帝诛杀徐献之等，征召他为秘书监，两次征召都不起，派光禄大夫范泰写信敦促鼓励，才出任，让他整理秘阁书籍的遗缺，又另撰《禁书》，粗吏调流，书终究未成。不久迁任侍中，赏誉很厚。谢灵运诗和书法都独绝，每写完文章亲手抄写，文帝称为二宝。他自以名望高，因参与时政，至此只以文艺被接待，美事上宴弹赏而已。王谭守、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来不如他，都得到任用，心中不平，常称并不朝职。川池职员，种竹树果，区役公府属吏，没有限度。出城游玩，有时160-170里，十天不归，既没有上表奏文，又不请假。皇上不想伤害大臣，暗示让他自己辞职。谢灵运上表陈述疾病，赐假东归。临行上书劝伐河北，而由于宴集夜以继日，又被御史中丞傅龙上奏免官。这一年是元嘉五年，谢灵运东归后，与族弟谢惠莲、东海何长于、颍川荀雍、泰山杨玄之以文章赏会，共同作山泽之游，当时人称为四友。谢惠莲又有奇才，不被父亲谢方明所知。谢灵运离开永嘉回始宁，当时谢方明为会稽太守，谢灵运拜访谢方明，遇到谢惠莲，大加赏识。谢灵运性情无所推重，只重谢惠莲，与他为文景之交。当时何长于教谢惠莲读书，也在郡中，谢灵运又认为他绝伦，对谢方明说：“阿莲才务如此，而您当作平常儿子对待。长于当今王粲，而以下客的饮食招待。您既然不能礼贤，应该把长于还给我。”用车载着何长于离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员外散骑郎。杨玄之，字耀凡，任临川内史，被司空晋陵王刘旦所遇，刘旦失败后连坐被杀。何长于才华次于谢惠莲、荀雍、杨玄之不及。临川王刘义庆召集文士，何长于从国侍郎升至平西记事参军，曾在江陵寄信给同宗人何煦，用韵语叙述刘义庆州府辽左说：“陆展染白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酒，心性行复出。”像这样五六句。而轻薄少年于是演绎，凡人物都做题目， 都加尖刻语句，文章流行。刘义庆大怒，告诉文帝任命为广州所统的曾成令。等到刘义庆去世，朝士都到府地叙哀，何煦对袁叔说常宇可以回来了。袁叔说国家兴丧宗殷，不宜以刘人为念。庐陵王刘绍镇守浔阳，以何长于为南中郎行参军，掌管书记之任。行到板桥，遇暴风溺死。谢灵运凭借祖父的资产，家业非常丰厚，奴仆众多，就有门生有几百人。他开山峻湖，功成劳役没有停歇。他攀登山峰，必定要到幽深险峻之处，岩峰数十重，没有不游历遍的。他常穿着木屐，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时去掉后齿。他曾从始宁南山砍树开路，一直通到临海，跟随者有几百人。临海太守王秀大惊，以为是山贼，后来才知道是谢灵运，才安心。谢灵运又邀请王秀继续前进，王秀不肯。谢灵运赠给王秀一首诗说，邦君南地险，旅客一山行。在会稽时，他也带着很多人惊动了县尹。太守孟乙信仰佛教非常虔诚，却被谢灵运轻视。谢灵运曾对孟乙说，得道必须靠慧业，您升天一定在我之前，成佛一定在我之后。孟乙对这话身怀怨恨。谢灵运又和王洪之等人到千秋亭饮酒，脱光衣服大声呼叫，孟乙实在受不了，派人去劝告。谢灵运大怒说，我自己大声呼叫，关那傻子什么事？会稽东城有个回种湖，谢灵运请求放干湖水改造成农田，文帝命令周俊去实地勘察。这个湖离城很近，出产水产，百姓爱惜它，孟乙坚决不肯给。谢灵运既得不到回种湖，又请求将始宁的修皇湖改为农田，孟乙又坚决反对。谢灵运说，孟乙并非为了百姓利益，而是担心放干湖水会伤害许多生命，言论中多有所伤害，于是与孟乙结下嫌隙。孟乙因为谢灵运蛮横放纵，上表说他有异心，发兵自防，公开上奏。谢灵运急忙赶到朝廷，上表陈述事情经过。文帝知道他被诬陷，没有治罪，但不想让他再回东方，任命他为临川内史。谢灵运在郡中游乐放纵，与在永嘉时没有两样，被有关部门弹劾。司徒派使者随同州从事郑望生去逮捕谢灵运。谢灵运起兵反叛逃跑，于是有了叛逆之心。他作诗说，韩王子防愤，秦地鲁廉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朝廷追讨并擒获了他，送交廷尉，廷尉判决斩刑。文帝爱惜他的才华，想只免官了事。彭城王刘义康坚持己见，说不应宽恕。诏书说，谢玄的功勋可媲美微子管仲，应宽恕其后代，免死流放广州。后来秦郡府将宋祁奉命到土口，走到陶虚村，看见有七个人在路边聚谈，怀疑不是普通人，回去报告郡县，派兵跟随宋祁突然袭击，抓获了他们。其中一人姓赵名清，说同村的薛道双先前与谢灵运共事，道双通过同村的成果告诉我说，谢灵运犯事被流放广州，给我钱让我买弓箭刀盾等物，让道双召集乡里的壮士在三江口劫持他，如果事情成功，功劳大家均沾。于是集合同党要劫持谢灵运，却没有成功，回来后饥饿，沿途抢劫，有关部门奏请逮捕谢灵运，文帝下诏在广州将其斩首示众。临死时作诗说，功胜无余生，礼业有终尽，积功礼既破，或生命亦陨。所称的功胜礼业，就像前诗中的子房鲁连之意。当时是元嘉十年，享年49岁，所著文章流传于世。孟乙字彦仲，平昌安丘人，是为将军孟昶的弟弟。孟昶、孟乙都风姿优美，当时人称他们为双珠。孟昶显贵后，孟乙不接受征召。孟昶死后，孟乙历任侍中、仆射、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他曾拜访徐献之，谈论关中、洛阳之事。孟乙感叹刘牧之死后就没有继任者，王弘当时也在座，很不服气，说过去魏朝非常看重张和，说一天都不能没有他，等到张和死后，对国家的心肺有什么关系？孟乙不高兴，众宾客笑着化解了。 后来他死在会稽太守刃上。谢灵运的儿子谢凤受谢灵运牵连，被流放岭南，早死。谢凤的儿子谢超宗跟随父亲谢凤在岭南，元嘉末年得以返回。他与慧修道人来往，好学有文辞，声誉很高，被选拔补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国常侍。新安王的母亲殷淑仪去世，谢超宗写了累文上奏，皇帝非常赞赏，对谢庄说谢超宗很有凤毛。谢灵运又出现了，当时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御座旁出来等谢超宗，说听说你有奇异的东西，可以看看吗？谢超宗说家徒四壁，哪有什么奇异东西。刘道隆是武人，没有学识，正好触犯了他父亲的名字，说早上是宴食，皇上说你有凤毛。谢超宗光着脚跑进内室，刘道隆以为他去找凤毛，等到天黑也没等到，就离开了。太史年间担任尚书殿中郎，太史三年都令石落在议定秀才孝廉的考核标准，五问全对为上等，四问三问为中等，二问为下等，一问不第。谢超宗的建议不同，诏书听从了落宰的意见。齐高帝做领军时爱惜他的才华，魏将军袁灿听说了，对齐高帝说谢超宗开朗明达，可以和他交谈，于是任命他为长史临淮太守。袁灿被杀后，齐高帝任命谢超宗为义兴太守。升明二年因公事被免职，他前往东府门自报姓名，那天风很冷，齐高帝对在座的人说这位客人来了，让人不穿衣服也觉得暖和了。谢超宗坐下后喝了几杯酒，言辞气概很出众，齐高帝对他非常高兴。等到齐朝受禅，谢超宗担任黄门郎，有关部门奏请撰写娇妙歌词，皇帝命令司徒楚彦回、侍中谢哭、散骑侍郎孔归、太学博士王选之、总名学士刘荣、何法图、何谭秀等作者一共十人，只有谢超宗的词赋被采用。他依仗才华，嗜酒任性，经常欺凌怠慢别人，在值班机构常常喝醉。皇帝召见他，谈到北方事务，谢超宗说胡虏动乱已经二十年了，就是佛出世也无可奈何。因为失仪被贬为南郡王中军司马，有人问他说听说有诏命，究竟是在哪个府？谢超宗心怀怨恨，回答说不知道是司马还是司驴，既然是驴府就该是司驴，被有关部门以怨恨之罪弹劾免官，禁锢十年。后来司徒楚彦回因为送襄州刺史王僧虔隔道坏了掉进水里，仆夜王翦惊慌的赤脚下车，谢超宗拍手笑着说落水三公坠车仆射。楚彦回从水里出来浑身湿透狼狈不堪，谢超宗先已在王僧虔的船上高声说有天道啊，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给河伯，河伯也不接受。楚彦回大怒说韩氏无礼。谢超宗说不能靠出卖袁灿刘秉德富贵，怎么能免于做韩氏。前后言语讥讽渐渐传遍朝野，武帝即位后让他掌管国史，任命他为晋陵王征北咨议兼记事，更加不得志。谢超宗为儿子娶了张继儿的女儿为妻，皇帝很怀疑他。等到张继儿被诛杀，谢超宗对丹阳营李安人说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您打算怎么办？李安人详细报告了皇帝，皇帝积压了对谢超宗轻慢的愤恨，让兼忠诚袁篡弹劾谢超宗，请求交付廷尉。武帝虽然批准了他的奏章，但因为袁篡言辞含糊，让左丞王勋之弹劾袁篡轻率行文敷衍奏报，枉法包庇，请求免除袁篡的官职。诏书说袁篡隐瞒实情欺君，维护朋友蒙蔽主上，免官禁锢十年。谢超宗被交付廷尉，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下诏流放越西。走到豫章时，皇帝命令豫章内史于变赐他自尽，不要损伤他的形体。第二年，谢超宗的门生王永先又告发谢超宗的儿子谢才清有二十多条死罪，皇帝怀疑他胡说，把谢才清交给廷尉审理，因不实而被宽免。王永先在狱中杀了谢才清。谢才清的弟弟谢己清亲善能言，当时被称为神童。谢超宗被流放越西，诏令家人不得随行。谢己清当时八岁，在新亭与父亲告别，悲痛欲绝，于是跳进江中。 谢超宗让几个商人下水救他，很久才浮出来，得以靠岸，倒出耳、目、口、鼻中的水有数斗，十多天后才能说话。为父亲守丧，哀伤过度。12岁时被征召补任国子生。齐文惠太子亲自主持测试，对王翦说，谢己清本来精通玄理，现在可以用经义拷问他。王翦奉旨提问，谢己清答辩解释没有挚爱，文惠太子非常赞赏。王翦对人说，谢超宗没有死啊，长大后博学有文采，在齐朝做官，任太尉晋安王主簿。梁天监年间从尚书三公郎转任至书侍御史，旧时郎官转任此职的世人称为南奔。谢己清很不得志，经常称病，御史台的事务几乎不再处理，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谢己清熟悉旧事，仆夜徐勉没有疑难，多向他咨询，但他性情通达洒脱，随心所欲，不拘泥于朝廷法度。曾参加乐游院宴会，没有喝醉就回来了，于是到路边的酒店停车，掀开帷幔，与车前的三名骑卒对饮。当时围观的人像墙一样，谢己清处之泰然。后来因为在官署夜里穿着独鼻裤，与门生上隔道饮酒高声呼叫，被有关部门弹劾，因此被免官。普通6年，诏令西昌侯萧藻督率各军北侵，谢己清上书请求随行，被提拔为萧藻的军师长史。将要出发时，与仆夜徐勉告别，徐勉说，淮水淝水之役，前一个谢氏已立下奇功，不知现在这个谢氏如何。谢己清应声说，已经看到现在的徐胜过以前的徐，后起的谢又何必愧于以前的谢。徐默然无语。军队到达郭阳后撤退失败，谢己清因此被免官。他住在白杨石井的宅地，朝廷中交好的人带着酒来拜访，客人总是满座。当时左丞宇仲荣也被免官回乡，两人意气相投，都放纵任性，有时乘坐乌篷车漫游郊野，醉了就摇铃唱晚歌，不顾及他人议论。湘东王萧绎在荆州镇守，写信安慰勉励他，后来担任太子律更令，他放达不修边幅，性格不能容忍不对的事，与人多抵触，有不合己意的就肆意骂人，过后也不说什么。升任左丞，仆夜省曾召集公卿会议，谢己清从外面回来宿醉未醒，拿过枕头高卧，旁若无人。又曾在省阁中裸身畅饮，喝醉后小便尿沾到令史身上，被南司弹劾，谢己清也不在意，转任左光禄长史。去世文集流传于世。谢己清虽然不持守操行，但对家族非常和睦，哥哥谢才清早死，儿子谢藻幼年丧父，谢己清抚养非常周到。等到谢藻成人，历任清要官职都是谢己清奖励训导的结果。论曰，谢惠凭借辅佐创业的功勋，担负托孤的重任，在忧虑国事的日子里废黜昏君，开启圣明，对于国家大计可以说贡献很大。但庐陵王的死亡并非出于主上之命，昌门的覆灭有违为臣之道，伯陆侯所谨慎的道理与此不同。加上他身处上游，总揽兵权，想要以外治内，这岂是君主能够长久容忍的？假使徐献之、傅亮不亡，谭道济在外，四权分掌命令，力量足以相当，刘氏的危殆就比雷卵还要严重。据此论处罚，岂能说是妄加诛杀？薛远之所以寒心，可以说是看到了苗头。然而谢氏从晋朝以来，雅道相传，谢景恒、谢景仁以德行素养流传美名，谢景茂、谢景仙以结义流布声誉，谢方明行己的尺度，谢玄辉文采的奇丽，各自擅长一时，可以说是道德之门了。谢灵运的才名，江左独领风骚，但猖狂不止，自取灭亡。人各有所能，这话确实可信，可惜啊。